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哎，向飞同学好。
今天我们来关注英国媒体报道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英国科学家研究新冠病毒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发生重症的反应，
对，
出现免疫风暴，
对，
自己攻击自己了，
对，
最后说这个照 CT 啊，这个肺整个都是白的了。
嗯，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重症，而有些人可能就不会出现重症啊？那么英国科学家呢，是通过对2200多名重症患者的研究，找到了一个基因，
嗯，
说这个基因缺陷的人就容易发生这种重症，尤其是这种免疫风暴的反应。
嗯，
啊，我们请尹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英国发表的这篇文章。
文章我是看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能给我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我们这个原理说一下吧，供我们参考。就其实我们现在对于病毒啊，说实话绝大部分病毒我们还是治不了。
嗯，
啊，尤其是呼吸道病毒啊，我们今天真正能对因去治病毒的这样的药物并不多啊。我们目前已知的最有效的就是这十几年才出来的，就是治疗丙型肝炎。
嗯，
吉利德公司的治疗丙型肝炎的，这已经有3代的这个药剂，是真的能把丙肝去清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毕竟丙肝是一个慢性病，而且是在循环系统内的。
嗯，
呼吸道病毒其实就像流感，我们也没有特别好的药物可以直接把流感治好。我们怎么好的？
扛过来的呀。
啊，是让自身
多喝水，
自身免疫把它扛过来，
对，
就这个意思。所以一般对付病毒，我们通常是用疫苗的方式来做的。没有疫苗之后，我们一般就是两个方式，要不就是干预病毒复制，别让你这个量上去；第二就是让自身的免疫不要过激的反应，一旦过激的反应就产生自身的细胞因子风暴。你知道像很多的疾病叫做自免性疾病，什么叫自免性疾病？
就自己的免疫力
攻击自己，
攻击了自己，是吧？叫自免。
就是说人的免疫系统真正厉害起来，连自己都打，
敌我不分了。
哎，敌我不分了，因为免疫系统太复杂，太复杂，因为我们人类生活的环境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免疫系统也必须变得无比复杂。
所以这个药物，您刚才提到的两个，一个是抑制病毒，
对
啊，你别过多的复制；
对，
一个是抑制自己，你不要免疫风暴，
对，
消消气儿，别发火。
哎，所以这篇文章呢，实际上就是选了2200多个重症的人，
嗯，
然后做基因测序，
嗯，
然后去看他们之间的，就有点像我们前说的全基因关联关系，
嗯，
看哪一些基因跟免疫相关，同时又关联到了新冠的重症上，
嗯，
然后把它拎出来。但记住了，这个两端有点远，
嗯，
有点像说我今天早晨吃了一碗很凉的东西，我过一个礼拜我拉肚了，
嗯，
我非把这两件事情往一起说，它有因果，
嗯，
所以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复杂的过程，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填补的。当然不排除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佐证，至少它给了一条证据，
嗯，
我至少知道了我是一个礼拜前我喝了一个凉东西，
嗯，
那么中间这个过程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没有太多的论述。
因为这是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啊，就是首先这个期刊本身肯定是顶级的期刊，
没错，
这没得说了。
对，
那么样本量2000多个样本量也不算少
啊，非常多了，因为它都是重症啊。
对，
它都是重症。
但找到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的名字很有趣啊，这个基因叫做 TYK2 基因。这些基因起名字怎么都是字母加数字啊，这是有什么原理吗？
基因的命名其实很随意的。
嗯，
你比如说大家听得懂的像 BRCA 基因，
嗯，
就是 BRCA cancer，乳腺癌基因，
哦，
第一个发现的就叫一，
哦，
后面又发现了一个就叫二。
哦，
但还有一些基因纯粹就是这科学家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哦，
甚至对一个基因可以有十几个不一样的名，
嗯，
都是这个基因。
嗯，
比如说我们叫 HLA，
嗯，
到了哺乳动物就叫 MHC，
嗯，
其实两个词是一样的。
嗯，
一个是叫做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嗯，
这是对比如小鼠里就叫这个，
嗯，
放到人身上叫人白细胞抗原，其实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
嗯
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有点像中国人说是和好，有的时候它的词义是一样的，就看
你
那个人最开始提出来怎么说。
可是你比如说最开始提出这个人命了这个名字之后，
嗯，
那别人怎么知道我找到的那段基因跟他不是同一段基因呢？
因为现在是有数据库的，
嗯，
你要去提，他会给出这个基因你是在多少个染色体上的长短臂的哪一个区域，
哦，
后来大家就知道了，
会有门牌号，
如果
有地址。
没有这个基因组之前确实打仗啊，
嗯，
最后大家吵了半天，原来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
嗯，
是有这样的问题。但这几年因为人的基因组出来了，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
嗯，
至少今天你说拿出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基因，这不可能，
嗯，
这不可能，
嗯，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基因研究，在人的基因其实泛基因组出来以后，就是取了千人基因组， 2500多个人的基因以后没有再遇到过新基因了，更多的是对已知基因的互作和之间关联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个互作关系，
包括对已知基因数据比对之后发现，哎，这个地方变了，那就有可能的突变了，对吧？有可能是一些病的出现了，
是这样子啊。
那么说到这次找到了可能导致重症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的缺陷，或者这个基因的突变，对临床的意义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你比如说 TYK2 这个基因，它其实就会造成你免疫反应过度。那以后实际上就是这个病人一旦知道感染新冠了，先查这个基因，它是不是有这个缺陷点。如果它会对细胞因子有过度，那应该更早的使用能够帮助它抑制免疫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一种这个治疗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就是遏制自免的药物，包括像巴瑞替尼啊这样的药物，其实就可以干这个事儿。那可能我很早就把它用上，防止你免疫系统过度应激。那同时呢，他们还发现还有一些基因，比如说它有个 DPP9 还有 OAS 基因，那这两个基因呢，前面会导致癌症，后面那个基因是能够帮助阻止病毒复制的。那如果你这两个基因有问题，那他可能就会发现他没有办法去干预病毒复制，我怎么办呢？我就要更早的给他干扰素。因为我们最近知道有一部分人就是因为干扰素太少，病毒复制的太快，所以人的免疫系统跟不上，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啊，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其实在我们来看呢，他们都是在我们人类的22000个基因当中找到了几个关联的这部分基因，然后把它跟重症的新冠这个病人之间做了一些关联。但你就说从最开始到最后这么长的一个，因为还要经过转录蛋白代谢免疫系统一大堆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中间的路径是清楚的，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讲，这是往精准医学前走了一大步。
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听我们说基因能干这啊，基因能干那儿，觉得说这肯定是基因特别牛啊，特别能这个万能啊。但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呢，就基因检测它只是临床辅助的一种诊断的手段，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诊断结果，要结合临床的症状，结合医生的一个判断。但只不过原来可能医生判断是靠拍片子啊、验血啊，现在他判断还有一个诊断标准的，就是一个基因检测的标准，可以纳入到他的整个的诊断的处方和判断的标准依据当中。所以很多事情要听医生的话是很重要的。
对，我还特别想稍微再讲一下，就是在于这个我们讨论，既然没有这么多的病毒，没有这么多病毒可以被药物控制，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像有一些药物被临床看起来是有效的？虽然我不是对因去的，但是我是对症去的。你比如说干扰素，世卫同时还有几篇文章认为，有些问题是因为干扰素太少，还有一些问题是因为干扰素太多，
就矛盾了吗？
矛盾了，
到底多还少？
还有一些是因为干扰素使用的时机不对。关键是时机不对。那还有一部分认为使用干扰素对重症患者无效。你记不记得，如果大家可以去查，我们讲过一篇对老鼠针灸的文章，还记得吗？
那个是有效的呀。
对，天枢，
对
足三里，
就是老鼠身上的穴位既然跟人身上能够对上，
对
吧？
他用的是 ST25 和 ST36 去做，他当时第三个是在于如果在炎症早期，我直接对足三里施针会让老鼠的预后变好，如果已经到了炎症开始，我再施针就会直接加剧它的死亡。
所以有时机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在中医上讲叫子午流注，其实说的是一个时机的概念。我们就在讲，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像羟氯喹，包括我们大量的使用这个中药，为什么会使得我们的预后变好？实际上它不是压病毒，我们说板蓝根啊、双黄连压病毒，这是个无稽之谈，因为那是在体外的实验。但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些中药的一些复方的汤剂，它可以帮你去压免疫，是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好的去适应这个病毒。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都是呼吸道病毒，那么这些从经方里变出来这样的一些改良的方剂，从这个角度不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尝试手段，
调节自身，就是把你的状态调到一个最好的，
而不是直接把病毒杀死或者去阻止它的复制，这个机理是很难的，
最终还是靠自身，人自身的这个抵抗和免疫。
因为这两种方式呢，其实都有点悬，一个是认为都是一个基因对一个酶对一个药，这个方式是一个强因果关系，我觉得在今天的生命科学里面几乎做不到。第二个问题，中药有效，但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怎么能够把它说清楚，这个很难。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一种看起来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能够综合去使用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还需要一个是我们的这种形而下学的现代的分析技术要更强，还有一个是我们有的时候还真的要看疗效来讨论，再去看我们这一个问题应该怎么去辩驳，因为毕竟医学不能严肃的就只认为它就是一个化学。
英国的这些科学家们虽然找到了一定的相关性啊，但是其生物学原理其实还没有研究清楚，所以呢，他们会继续的请更多的患者加入到这项研究当中来，希望能够得出新的结论。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